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主的仆人近来都好吗？身体、心灵、家庭、侍奉，是否一切都平安？愿神纪念你所摆上的一切，在明处暗处亲自的报答您。今天的晨曦嘉宾，我们邀请到陈牧师。陈牧师曾经在校园负责大学事工、毕业生事工以及宣教事工，也曾经在教会牧会。他要和我们分享士师记。士师记记录了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建立王国之前的动荡历史。这是一个没有王的混乱时期，百姓离弃耶和华，陷入偶像崇拜和道德混乱。士师记的主题是循环，不断重复的循环显示了人心的软弱，也凸显了神的信实与恩典。以下我们就来听陈牧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好，主内亲爱的同工，早安。
早安。
新的年度，我想我们有很多新的盼望，也有一些新的挑战啊。但是我们求主继续带领同工啊，都能够蒙神祝福，我们能够安稳，大家身体健康。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九节，我想你如果信主多年，应该对士师记不会很陌生哈。那这里呢，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哈，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所谓的堕落漩涡哈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表述。那士师的时代呢，很难算得很准哈。那大部分我们大概把它定在300年的这个历史左右哈。那这个300年的历史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讲到了一种堕落的螺旋，恶性的循环，就是上帝带领他们，那他们不懂得感恩，他们就去敬拜偶像，甚至效法他们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呢，就惹神的愤怒，所以神呢，就把他们交给敌人，那交给敌人呢，这个交付这个词呢，其实就是卖为奴隶的意思，上帝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呢拯救出来，让他们得到自由。但是当他们呢不遵守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上帝就很讽刺性的，就是好像把他们卖给别人做奴隶哈。所以在这300年历史的当中，他们就遇到他们周遭的这些敌国不同的敌人、不同的民族对他们的这个欺压统治的一个状态。那士师记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这个作为是出于上帝的一个审判啊。那当他们呢，这个审判呢被欺压的年限不一哈，最长有20几年哈，那7年呐、8年呐哈。那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个7年、8年的感觉是如何哈。如果我们在一年当中，我们过去几年这个 COVID 哈，大概3年到。我们就算3年就好了哈，那3年就搞得全球这个人仰马翻的哈，那我们也在过程当中不是那么的顺畅哈，那我想被敌人欺压可能比这个更糟糕几百倍了哈的一个状态哈，所以呢，到了以色列人实在受不了了，他们只好转回去呼求上帝哈，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呼求上帝哈，如果我们呢被欺压了哈，受不了了哈。哇，1年的忍耐就已经受不了了哈，我们马上就呼求上帝了哈， 啊，他们拖到那么久，那么长的日子里面，他们才呼求上帝啊。那或许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不理他们哈啊，一直到了这个圣经所定的时间点，好，那上帝就垂听，于是上帝就差派了士师来拯救他们哈。我们都知道，士师记的英文就是 judge 的意思哈。啊 ，judge 听起来是一个判断。啊，是一个判断的这个意思，审断的意思。那其实如果这个词严格来说呢，士师记的主角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是那个审断者。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里面所引用的这些士师，大概有12个士师，对不对？有6个我们称为是大士师，6个我们称为是小士师，用篇幅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小。好，那这12个士师呢，只有2个士师在士师记里面有记载他们有审断百姓这件事情，好像底波拉啊，但是大部分的士师呢，其实基本上他们不是那个审断者啊，好像仲裁者或者我们说是法官也好啊，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军事领袖啊，因为他们的责任啊不是在审断百姓，而是在拯救百姓啊，那脱离敌人去跟敌人作战。所以严格来说，士师记里面的士师他们扮演的是一个军事的角色，那这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他们被敌人欺负，他们需要有这个对外 有这个强的领袖来帮他们拯救。所以呢，神就是兴起的这些士师拯救他们。那大概呢，士师记有一些描述性的一个公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恶性循环是一个公式，那这个恶性循环里面的公式里面其中有一项，就是当士师把他们拯救了以后呢，就国中太平了多少年最长的有到40年，哇，那是太平盛世啊，40年，大家如果现在30岁啊，30岁到70岁，保证你平平安安的哈，那实在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日子哈。那等到这个时间以后呢，人性真的是好像这个华人所说的这个饱暖思淫欲哈，这个结果呢，就是他们又固态复萌哈，然后他们又继续的去拜偶像，效法他们的恶的行为。那就在这个堕落的螺旋里面啊，士师记里面大概描述了6次或7次这样的一个堕落的螺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约的角度来理解这段圣经，为什么上帝会对他们的行为呢做出这么样严厉的一个判断呢？我想基本上就是因为神是按照他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这个约就必然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里就显示出一个违约者跟一个公平原则在这当中的一个运行。那我们稍微很快的来思想一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祖先是谁，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上帝呢，最早的时候还没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之前呢，就只有一个亚伯拉罕，那他是闪族的，对不对上帝就在巴别塔的那个大背景底下上帝就拣选了一个亚伯拉罕，他倾听了上帝的声音，他就跟随了上帝，所以呢，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就跟他怎么样立约，对不对？这是我们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约的概念。大家要记得，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家庭而已，只有他太太，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已经跟他立的约，简单来讲，这个约就是上帝要从你之后拣选祝福你成为一个极大的群体，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那约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要让你的后裔里面有君王，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君王的概念了。我为什么这样提，因为到了这个撒母耳记，以色列人就很羡慕各国有君王要治理，所以他们就跟这个撒母耳要求，我们也要立国，对不对？那撒母耳跟他讲说，这样不好，对不对？只有上帝是你们的王，你们在这里要求王是不对的。但是很有意思哦，在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上帝已经有讲到有王，所以王这个事情不是说不对，而是以色列的态度跟时机不对。上帝的心意本来就有一个王国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那当然亚伯拉罕之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万国要因你们而得福。那我们就注意亚伯拉罕之约，因为它是从零开始，这个约有一个
跟后面不一样的约，就是说这个约里面只有上帝的祝福，没有上帝的要求。那故事我们再往下走呢，当然我们就经过了出埃及430年，而且上帝在亚伯拉罕跟他立约的同时就已经预告了这件事情，说将来你们要被掳到在埃及里面430年之后，我要把你们带出来。出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变多少人，成人的男丁60万，所以大部分的人就会把它乘以 1.5 到 2， 因为有小孩嘛，也有老人嘛，所以有人就用统称大概200万的这个人数，这是不得了的，而且甚至说那个他们的人数还比埃及人多。所以果然上帝对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立约当中，在那一刻就完完全全的实现出。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注意，上帝把他们百姓带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大概有3个月，3个月里面他们驻扎在那里。那3个月摩西几岁了？至少80岁了，他真的很辛苦。这里呢，上帝就重新跟以色列人立约，我们传统来说就叫做摩西之约，对不对？那摩西之约的特点就跟亚伯拉罕之约，他在亚伯拉罕之约的概念底下开始继续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摩西之约呢，他就是跟以色列整个民族百姓立约了，而且这个约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两方的权利义务的关系。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上帝就跟他们立约，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一定会守对亚伯拉罕的约，会成就你们会进迦南地，我赐福给你们这块地。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就有要求了，就是当我祝福你们的时候，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们蒙受祝福呢？就是你们是遵守我的命令。那我的命令其实也不难，我的命令单纯的说，你们就是要敬拜我这位独一的真神，然后你们不可以敬拜别的偶像。我们如果把它那个最重要的核心抓出来，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个就好像一个婚礼一样，男女双方结婚的时候呢，其实虽然上面没有明文的写，但是婚姻的概念就是说只有你跟我，不能有第三者嘛，对不对？这是很合理的事情，所以上帝的要求也不为过，更何况上帝是把他们拯救出来的。在摩西之约，如果有机会大家去看这个生命记28章还有30章，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如果你掌握这个经文，你就读得懂旧约。这个经文里面简单8个字，就是顺则蒙福，逆则受罚。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出埃及记当上帝宣布了这一个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全部都说我们愿意跟上帝立约，我们愿意遵守上帝的约，对不对？请问一下，他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约？那是第一代的立约者，对不对？就是出埃及的第一代，本来这些人要进迦南的，结果他们与神立约，违背了上帝的约。特别我们知道那个金牛犊的事件是一个最关键性的，结果上帝就让他们全部死在旷野。民数记后面呢，就记载了这个第二代，过了40年以后，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即将进去的时候，又召开了一个大会，那时候摩西还在，那但是已经 交棒给约书亚了。上帝在那里就重新又跟他们重塑摩西之约，就对了。那第二代的人呢，他们也就说我们愿意遵行，那上帝就让第二代的人有机会真的进到迦南地区，对不对？那我们刚刚所读的大概就是在他们进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虽然没有全部攻取，其实他们一生都没有全部攻取，但是他们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土地，也就分配好了。大概到了第3代或第4代，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对不对？就过了2、3代的这个阶段。那当然四世纪里面讲的不知道，绝对不会是知识上的不知道，不知道的意思就是他们漠视， 他们根本不在乎或者漠视耶和华，还有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进到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四世纪的这个恶性循环。但是四世纪以后呢，就一直往前冲，就没有所谓的恶性循环，他已经进到恶性的一个状态，连循环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后来就看见到了这个撒母耳记，对不对？后来立王之后呢，就是列王记。列王记的时候，特别我们知道到了大卫的时候，在那里呢，上帝又再一次跟大卫立约，所以我们叫做大卫之约。那我们如果看整个列王记啊，大概就是四世纪的那个恶的状态的一个翻版。我们都知道后来分裂的北国跟南国，圣经里面在列王记跟历代志这个来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北国的以色列几乎没有一个好王，所有北国的王全部都是违背了这个约，敬拜偶像，这个严重到这个程度。那南国好一点，有几个王是好王，虽然他们后来也有一些犯错，基本上算好王。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允许让北国先灭掉，透过灭北国来警告南国，你们的姐妹以色列以法莲行淫，对不对？那你们如果 不回头跟他们一样，甚至你们有的时候行为更糟糕，你们不回头，我会把你们交给敌人。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到了南国之后，他们也灭亡了，被掳了。大概就在那个阶段，上帝的计划有一个逆转。那个逆转就是上帝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以色列人不可能守与他所立的约，但是上帝不希望这样，他的祝福他的计划就中断了。所以在耶利米的时候呢，上帝就重新宣布了一个新的约。以西结也有提到，但是耶利米最清楚，上帝说好，我现在要跟你们立新的约。这个新的约里面就没有所谓的要求，全然都是赦免之约。那这个新的约呢，后来在以色列被掳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有一次就读到了这个新的约，而且上帝说你们70年以后我要把你们带回来。感谢主，神你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改变也可以，你说上帝他让我们知道他新的计划也好，他预备的新约。因此呢，当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耶稣就成就了这个新的约，我们也在这个新的约当中蒙受上帝全然的赦免，而成为新约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特别年轻的时候常常犯错，所以我每次读到四世纪这一段我都觉得很害怕。这个明明我是认识神的，但是为什么我常常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又犯错，然后我就跟上帝求赦免，后来就感觉上帝赦免我了，没多久又犯错了，好像我的生命也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生命螺旋。但是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帝赐下这个新约，我们也在神新约的恩典当中，就不再惧怕了。我们今天纵使会有一点软弱，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靠主。作为一个新约的子民，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堕落的螺旋？我就想到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会刻意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可能会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没有信主之前的东西，信主之后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也一定在努力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对我们仍然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家可以想想看，今天这个世界有哪一些事情有可能潜移默化影响了我们。我就很快的列三个观察了，这三个观察不见得都对，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取消界限的一个文化，这个世界刻意要把所有的界限把它模糊化，或者是让它不存在， 特别在两方面是最明显的。第一个就是在道德观上面，尤其在性的道德上面是如此。有一种叫做觉醒文化，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这个是左翼的一个政治的一种文化运动，原来主要是针对种族问题，后来他就把它扩大到两性的这个平等，甚至进到了 LGBTQ 的这个所以以美国为中心的加拿大西方世界普遍受到觉醒文化的影响。那觉醒文化最简单的概念呢，就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歧视，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所谓的不对。整个觉醒文化带出来的一个行动，就是让很多界限模糊了，性道德模糊了。所以现在这种性的这个界限是越来越淡化了，它没有什么那么严重。我们基督徒教会太把它看得太严重了。更明显的就是性别的模糊嘛，年轻世代的人对于同性恋爱性行为这件事情，他们一样受到觉醒文化的影响，就是这个没什么，他们只要相爱，我们不应该去拦阻他们，他们这样的事情无所谓的不对不正当。那第二个呢，这个只是一个观察，也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样，平行过来，我们现在社会我们越来越少修理东西。请问你的衣服还在有在缝补的举手，那你是老一代的大部分的人不会去缝补，对不对？反正呢就换一件嘛，因为我们买衣服也我们也都不是买名牌的嘛，就换一件也很好嘛。我们现在很少在修补东西啊，男生比较会 DIY 去什么修水电多一点点，我们对于修理这件事情其实是越来越陌生。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他没有一定对或错，但是我只是在观察说，我发现这个没有修理的这个经验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修补跟人的关系，我们也越来越不擅长修补跟人的关系。最明显的就是夫妻之间的修补，还有呢就是在教会群体当中的修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性格的基督徒，只要在群体当中跟人有一些摩擦破坏的时候，就会受伤，就会生气，之后呢就会怎么样，就换教会有你就没有我。所以这种现象其实在基督教的群体里面比比皆是。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个关系当中的这个修补能力越来越弱，越来越不懂得怎么修补，甚至不愿意修补。但是其实救恩就是修补，上帝来修补跟我们的关系，而救恩要带来的果效也是修补，我们要去修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第三个，娱乐取向的文化，我们包含我自己手机不离手了，我们花相对多的时间在这些的 3C 的产品，在 YouTube 上面，它不竟然都不对，它有很多好东西。然后呢我们越来越受到这个休闲这种娱乐的导向越来越大。那这个越来越大呢，基督徒我们要提醒，以弗所书说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为什么他要把爱惜光阴跟这个世代邪恶放在一起？我真的是同意我们越受到这个世界的这种娱乐导向的文化的影响，我们真的会失去很多，特别它会分散了我们对焦在上帝这样的一个习惯上面。最后我只再提三个点，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应该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人生的三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三个重点你要思想，你是处在善性循环还是你是处在恶性循环？哪三个点？很简单，第一个，爱神这件事情，你在跟上帝的关系上面，你在认识上帝的关系上面，你在敬拜神的这件关系上面，你是走向善性的循环还是恶性的循环？每个礼拜你是不是很坚持去敬拜上帝？你是不是很有意识的要 读他的话，亲近他，你是不是愿意花一点时间祷告？这个都是爱上帝的一个面向，我就不多说，很难用量化来表达，但是我想我每一个人，你爱一个人多少你自己很清楚，你今年有比去年更爱上帝吗？这是你要评估的一个点。还是你在爱上帝这件事情你其实在落后？第二个，你跟人的关系是在进步吗？你对于跟人之间关系的摩擦的免疫力有没有提升？你在跟人关系当中的那个成长有没有更多？还是你体质越来越弱？爱人真的是 会有碰撞的。第三个，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在改变？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恢复到上帝原初造我们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像主？很遗憾的哈，我牧会的这段时间，我就发现哈，很多老基督徒哈，奇怪哈，我们老基督徒会常常忽略掉生命要改变像主，是凭量你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是你读圣经多少遍，不是你服侍的多少，而是你的内心有没有更像耶稣，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搞教会分裂的都是老基督徒，都是牧者啦、长老啦、执事啦，所有那些看起来不好的老基督徒都有份。那很奇怪呢，老基督徒你应该是越来信仰越成长啊，为什么很多老基督徒内心常常是不健康的？这个要提醒我们，要常常省视我的生命有没有更像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我的生命是在走下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早上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也借着你无用的仆人的分享，但愿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一同的成长。面对以色列人的堕落螺旋，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为新约的子民，蒙受了你新约的恩典，但是也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常常反省，是否无形当中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阻碍了我们生命往正向的螺旋去发展。而正向的螺旋应该本于我们是否越来越爱神，越来越爱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样。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陈牧师抛出了三个问题提醒我们，我们对认识神、敬拜神、灵修生活是善的循环还是恶的循环？我们与人的关系是进步还是退步？对于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是否更新变化？求主帮助我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将你